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恩节快乐。上个礼拜我们在教会年度的感恩见证会上，弟兄姐妹有很多好的分享，有好几位弟兄姐妹的分享让我感动的流泪，感谢神。好，我们先来读一下一段经文，这是在诗篇13:1-6。好，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第5，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好，我们就 读到这里。2020可以说是我们人生当中最特别的一年，总统选举、政党竞争以及 种族冲突所造成的社会动乱，加上这个新冠疫情到现在仍然没有减缓，由之带来的这些工作压力加大、裁员以及对健康的担忧，再加上我们长期居家所给工作生活带来的焦虑抑郁，可以说2020年是将我们大环境带进我们这个大环境将我们带进了困境中的一年。很多人经历了人生的低谷，我相信每个家庭在感恩节的晚餐上都会分享。有一位姐妹，她非常的聪明，在国内念大学的时候就跟她后来的先生经历了非常浪漫的韩剧式的爱情，拿着奖学金来到美国读书，硕博连读，一路高奏凯歌，拿证买房结婚拿绿卡 生子，这是一个短时间内就实现了美国梦的女中豪杰。那这个姐妹分享到，前一阵子她正陷入抑郁症的痛苦和呻吟中，在煎熬跟困苦中，她是这样描述她的每日的生活。我这里来读一下哈，每天连起床和洗漱的力气都没有，满心充斥着绝望和别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苦痛，极端的否定自己，无数次怀疑生命的意义，想着一死了之来结束这地狱般的痛苦，又不能让至亲的家人失去妈妈、妻子、女儿和姐姐的痛苦。这位姐妹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一定会经历到苦难和困境，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苦难和困境让我们觉得很破碎、很忧伤、很挫折、很消沉。今天我证道的题目是困境中的盼望。我们来看看诗篇13篇，经文的背景是大卫四面受敌，他很可能正在躲避扫罗以及他儿子亚沙龙的追杀。那么有很多的学者认为可能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但无论何种情形，大卫正在面临着身心灵的苦痛以及环境的危险。那我们来看看大卫是如何在困难以及绝望中跳脱自己忍耐极限的困境。我来分三方面来分享。第一，真实的面对困境中的感觉。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讲到了大卫在与哥利亚的对战的战役当中，大卫名声大振，那为他自己获得了一个大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美名，有好几，因而引起了扫罗的嫉妒，并要追杀他。然而大卫知道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有好几次的机会可以复仇，但是大卫都不肯下手。大卫逃避扫罗，在逃亡的路上，我们相信大卫的处境一定是非常的艰难的，他内心非常困扰。大卫向神申诉，但是神没有掩面不顾，他就连问了四句，到几时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经文。 第一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这四个连问论到了他与神、与自己、与仇敌的关系。那么他与神，这里讲到说神忘记他，而且掩面不顾他。讲到他与自己，他是心里筹算，终日愁苦。他与仇敌是仇敌要来压制他。那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困扰主要有三个方面。在灵性方面，大卫在想主是否忘记了我。那么个人方面，他内心的挣扎与忧伤。那么环境方面是扫罗的追杀。神真的不理会吗？当然不是，大卫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在他的感觉里面仍然挥之不去，而且现实的困难也证实了这一点。人常常有被神忘记、被神忽略的感觉，特别是在你陷入困境和痛苦的时候，这种感觉更是厉害。大卫的情景让我想起了我大女儿在念高中11年级的时候，我带着她到美国东北的几所大学去参观，主要是为她将来预备申请大学来做准备。我还记得当我们到了耶鲁大学的那天早晨，我女儿突然发高烧，而且全身关节都在疼痛，她连从床上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但是她坚持着要去参观。结果我们就去了这个校园，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她实在是没力气的，几乎要瘫倒在地上，所以我们就临时中断行程，提早回家。回到家以后，她最终被诊断为一种免疫系统性的疾病。这种疾病目前在世界上仍然是在研究，而且没有攻克。那我和王林就带着女儿每天在挣扎，也奔跑医院当中，到处找文献、找专家。身为医生的父母，我们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焦虑当中。满头黑发的我，一夜之间头上长了很多白发出来。多少个夜晚，我和太太就跪在孩子的床前，迫切地恳求神的怜悯恩典以及医治的大能能够临到我女儿的身上。又有多少个夜晚，我躺在床上眼泪不知不觉地从眼角上流出来，湿了枕头一大片。又有多少个时候，我一个人独自的来到女儿房间面前，我双腿跪下，高举着双手说，主啊，求你快快来医治我的女儿。主啊，我愿意为他做任何的事情，甚至赔上我的生命。虽然过了很多年，但是我每一次想到那个情景，我心里还是很难过。即使这样的祷告，事情还是没有改变，困境和痛苦依然存在，被神忽略的感觉，在陷入困境和患难遭遇的时候，这种感觉越加的强烈。大卫在这诗篇当中，他的哀诉正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好，第二方面我们来分享，就是痛苦挣扎中不放弃祷告。大卫虽然有被神遗忘的感觉，但是他找到了出路。耶和华我的神，这明显是大卫向神做来做祷告。虽然神好像没有理会，没有立即解决他的问题， 甚至觉得神有点忘记他，但他仍然继续的向神祷告，而且不放弃祷告。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节跟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时候喜乐。大卫求神使他的眼目光明。眼目光明在旧约表示身体强健，重获精力。那沉睡在圣经里面是表示死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觉得神不理会我们的时候，是我们要继续不断向他祷告的时候。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与神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大卫相信神必定会看顾和应允他，使他得救，重见光明。第四节你看，免得我的仇敌会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因为大卫知道，如果他的眼睛不光明，他是走不下去的，他走不下去，敌人很开心。在这个靠自己不能得胜的困境当中，他要呼求神，因为他不愿意也不甘心看见恶人得胜。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神忘记你，当然神是不会的，你千万不要忘记继续的向神祷告。你可以将你自己心中的感觉来告诉神。我们跟大卫都是同样性情的人，圣经记载的大卫是非常的真实，剥开来有血有肉，所以我们活得要像大卫一样，不虚伪，而且要真实。软弱以后不可怕，要真实的面对神。我再接着说上面那个姐妹的例子，在她软弱无助的时候，神感动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来关心这姐妹，有的为她买花，有的为她煮食物，更重要的是姐妹到她家里去陪伴她。她那个时候基本上她自己都没有办法起来读经，也没有办法起来祷告，但是姐妹就花上时间天天陪她一起祷告，陪她读圣经。经过这样一段日子以后，姐妹自己也起来了，那么她早上6点多就起来有做晨祷，那也有规律的参加小组生活。她对苦难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位姐妹在小组分享的时候说，受苦是我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完全明白神借着苦难在我生命当中赐下那些高山低谷的用意，他是在锻炼我的谦卑和忍耐，除去我心中的骄傲。最重要的是，神将我是从一个不冷不热的礼拜天的基督徒提升到现在与他建立起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门徒的关系。苦难让我真实的经历了神，而且认识神。诗篇84章第6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前谷。是的，经过流泪谷才能真正认识上帝。人对困境有两种结果，第一就是使一个人一蹶不起，远离神；第二可以使人学到宝贵的功课，生命破产不见而出。透过这个困境，神会警戒他，会教导他。困境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踏脚石，而不是绊脚石。这个姐妹从人生的困境当中，她学到了宝贵的功课，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困境当中没有看见神的回应，你还会继续祷告吗？你是否还相信耶稣仍然爱你？第三方面，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困境中感恩，靠神得喜乐。第5节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我们一起来看。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个但子是一个很重要，也是一个很宝贵的转折。大卫这时候就想到神的慈爱， 他把眼光注视在神的身上，数算起他的恩典。这时候他想到神的恩典，他心里就踏实了。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的用厚恩待我。和合本用厚恩，其实如果你用英文的NEB， 就是New English Bible， 里面的解释更直截了当，就是说神赐我一切所求的。所以在这里大卫深深的相信神过去怎么样帮助他，他也会在现在甚至在将来这样的厚待他。如果你再注意一下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说到我你他，描述了他恢复与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而且他可以向人见证神的厚恩。那么大卫感恩的基础在于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他承认神的供应，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第二他就相信神的属性，相信他是信实和良善的神。而且他大卫相信即使在他困难的时候，他仍然会继续的供应他。难道我们今天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吗？当我们面入困境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他未来会继续的供应跟照顾我。其实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知道什么时候对我们是最有益的。在我们软弱无助经历苦难的时候，他一定会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现在再回来说说我女儿这个例子。当我和我的妻子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了大量的医学资料以后，而且带上女儿去德州最好的儿童医院，也借着我的岳父是中医生，让我的大女儿喝了3个月的中药。后来我们就接受了一个事实，女儿这个病会伴随她的一生。我们在迫切的祷告当中开始学习谦卑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也开始学习感恩跟感谢。感谢就是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到神为我们成就的事情上，而不是将眼目盯在神没有为我们成就的事情上。而当我们的心充满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开始数算神的恩典。我还记起当年我们数算的神3个主要的恩典。第一个就是我96年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因为工作不稳定，前面的道路也比较迷茫，经济上也不稳定，所以我们就决定将这个怀孕这个大女儿去做人工流产。那时候我们还不信，还没有认识上帝。那感谢神，他借着一个美国宣教士，我在国内认识的英文老师，那他知道我这个消息以后，首先他就说 Congratulations， 祝贺你们有这样一个神的产业，那你们千万不能把它做掉，若是你们经济有困难，我会帮助你们。结果过了一周以后，他就把我们带到他的朋友那里去，他的一个朋友是做生意的，所以就开了一张支票800块钱来帮助我们，而且还告诉我们说，当你以后经济好转的时候，你不需要还给我们这个钱，你可以将这个钱拿去帮助有需要的人。2天前当我跟我们一家人坐下来聊起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位美国的这个宣教士名字叫 K， last name 叫 Kitchen， 他4年前已经过世了。我的女儿当听到这个更详细的故事的时候，她就很深深的有感触，也很感恩。她说以后如果有女儿的时候，她要让她的女儿名字命名为 K，来纪念这位宣教士。我们数算神第二个恩典，就是当时女儿已经认识耶稣基督，在这苦难当中她可以自己向神来祷告。 第三个我们要感恩的，来数算神恩典的是，虽然女儿生病了，但是在美国有很好的医疗条件，我们也有保险。在一天的祷告当中，我突然听到太太是这么祷告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抬头一看，哇，信心好大了。过了几天，我也就学着他这个信心一起来祷告了：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一次一次的祷告，平安就慢慢的进入到我们里面，心里面。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从那时以后，我看人和看事物就不一样了，眼光也不再一样。这是我学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课。感恩不是拥有你对的，感恩不是你拥有对的环境，而是拥有你对的心境和态度。带着这样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交托你的焦虑和重担，你就拥有了对的态度。多年以后，有一天，当我洗手准备上手术台的时候，我的女儿从大学里打来电话，说：爹地爹地，我已经被 IVD 录取了。爹地爹地，我已经被 IVD 录取了。我当时又激动又惊喜，一边用颤抖的声音同另外一边也是在颤抖的声音的女儿一起在那边欢呼跳跃，同时我也用手摘下我眼镜。我为我女儿流下了自豪的眼泪，我更是为神他的信实以及超出我们的意念，他奇妙的安排，流下了感恩的眼泪。谁能够想到，几年前我只渴望神能够保守我的女儿身体的健康，但是今天神却意外地看顾我，我却看到了几个神的恩典在里面。第一个，他的信实。几年前我们去东北看大学，结果几年以后他就让女儿进入了这样世界一流的大学，感谢神。第二个，我看到了这个苦难让我的女儿生命成长了，她的坚韧、她的爱心、她的喜乐在这苦难当中被培养起来了。第三个，我看到了我们全家以及女儿在这过程当中一起来经历神。最后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得到了生命的冠冕。在女儿大学毕业的典礼上，我写了一封信给女儿，里面有一句话表达了我的心声：露西，很多人的人生没有苦难和试炼，就像那小河的溪水潺潺流下，充满着平静，但你所走过的21个年头，生命有如溪水，在撞击石头以后溅起了浪花，显出如此的灿烂和美丽。我们一起来看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4:6-8这么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和意念。在帖撒罗尼迦5: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两节经文里面都有讲到凡事要谢恩。很多人说，我怎么可以谢恩呢？ 我的家人刚刚遭遇车祸，我亲人过世，家人也得了重病，甚至是癌症，我也刚刚丢了工作，我在教会里面深深受到伤害。但是如果你看英文，这里讲到 Rejoice always, pray continually, giving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God's will for you in Christ Jesus. 他不是说为了所有的事情感恩，他是说的是在所有的情况当中，不论是顺境逆境，好事坏事，多能够感谢，不是 for 而是 in。当你起来感谢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挫败以及逆境当中，我们的焦点就放在神的身上，你的信心就被提升，有信心就会产生行为，信心的行为会产生神的作为，神迹奇事就会发生。圣经里面有非常多这样的描述，我们看到摩西在红海边几丈，红海就分开，这个几丈就代表了向神的祷告，向神的能力就在那里。第二个是祭司把脚踩到约旦的河水，约旦河就断绝，那么大麻风病人走去给祭司看，病就好了。他这里没有说耶稣你将我的病先治好，然后我再给祭司看，这个是有明显的不一样的。那我今天做了这两个见证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信心和回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没有人想要有苦难，但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要明白不是神降这个灾难给你，而是引起这个灾难发生在你的身上。苦难的原因有时候我们不清楚，只有等到有一天我们亲自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来可以来问神。但是当你陷入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活生生的神，他了解你的苦情，他不会将你丢在那里不管，他的目的和用意往往是在困境忧伤低潮的时候，你能够遇见他，依靠他，与他同行，他也盼望你对他有全新的认识。好，我们来看看这张 slide。 困境带给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今天的重点就是基督徒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可以有不一样的眼光和态度，我们可以用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焦虑和重担交托给神，这样就能跳脱忍耐的极限，领受到莫大的恩典和祝福，靠神得喜乐，活出困境中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从今天起，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可以真实的面对困境中的感觉，在痛苦当中不放弃祷告，并在困境当中学习用感恩的心来为你的重担、忧虑和困境祷告呢？你愿意不愿意从今天起，虽然疫情仍在肆虐，你有很多的艰难，你开始愿意学习和操练每天为三件事情感恩，甚至更进一步，你愿意不愿意为神回应你各样的祷告来做感恩的奉献，或者是个人生命的回应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阿爸天父，求你祝福你自己的儿女和线上的来宾，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来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各样的困境。你让我们也像大卫一样，在经历困境的时候有大卫的眼光以及态度，可以真实的面对困境中的感觉，在痛苦挣扎中不放弃祷告，并在困境中感恩，靠神得喜乐。在这新冠疫情仍在蔓延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失去了工作，也面临着财务上的困难，不少人因为长期居家以及对健康以及环境的担忧， 心情沮丧，生命时常会有充满着忧虑、彷徨、恐惧、埋怨以及灰心的时候。主啊，求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用感恩的心将我们的重担和忧虑交托给神。天父，求你让我们看见在你里面你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让我们能够超越环境，忍耐到底，只看到你的应许成就在我们北区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